位观众，大家好。那么我叫郑华，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个虫子。可能很多人对它并不是很熟悉，但实际上呢，在我们身边实际上已经非常常见了。那么我今天题目就是，是谁给蜱虫插上翅膀？大家能认出这是个蜱虫吗？能不能认出来？认不出来，好吧。我呢以前在美国工作学习过一段时间，大概15年前。那我在那儿有一种感觉，就是我非常羡慕他们的环境，他们的生态环境挺好的，而且野生动物很多，人和动物的之间的距离也非常近。像我们经常呀去那个小公园去那个喂小鸟，就在手里面放几颗瓜子，然后那小鸟就会到你手里来那个吃瓜子。这种小鸟呢，大家可以看着很漂亮，叫那个黑头山雀。而且呢，有些那个小鹿也经常会这个造访这个居民家的院子啊。但是另外我们也发现，实际上很多的公园啊，它都有这个标志，是小心蜱虫。因为啊，在美国那个蜱虫啊非常多，而且呢，很多会携带一些传染病，像莱姆病啊，那边莱姆病的病例是非常多的。那么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呀，这过去这几十年咱们的环境也非常好了。那小朋友们可能也有感觉，以前在公园里可能也就喂个鸭子什么的，但现在公园里像野生的鸳鸯、大雁甚至天鹅是不是都很常见了呀？而且在咱们的社区里面，就在小区里面，什么黄鼠狼呀、刺猬啊非常常见。最近呢据说在上海啊，这个社区里面出现了很多那个河，就是一丘之貉的河。所以现在咱们的野生动物实际上也很多了，但是呢大家没有感觉到的是，咱们周围的蜱虫，特别是城市周围啊，城镇周围，这个蜱虫的密度也越来越高了。那么蜱虫呢有8条腿，它不是昆虫，它属于蛛形纲。这个东西呢，它在全球呢是广泛分布的。它呢是绝对吸血的这个节肢动物，也就是说它只能从动物的血液里面获得必须的营养。它的吸血的时间比较长，要1到2个星期，而且呢体重能增加上百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左面这个图，实际上它是吸血前的，非常扁平，像个2维生物，吸完之后呢像是一个这个黄豆一样。所以呢它有2个俗称，一个叫草耙子，另外一个叫什么呀，叫狗豆子，这是它的一些俗称。那么它的生活史呢实际上非常的复杂，那个它是卵孵化成幼虫，幼虫呢一般在小动物上这个吸血，像那个老鼠啊、小鸟什么的，然后吸完血之后呢再蜕皮变成弱虫。弱虫呢可以在小动物上吸血，也可以在大动物上吸血，然后再蜕皮之后变成成虫，通常都在大动物上吸血了，包括我们人。那么然后它会再产卵，这是它的一个生活史。因为它一生呢就吸3次血，3顿饭，平常多数时候是待在土里面，所以呢很难见到，也很难去消杀。那么我们通常看到的时候，要么爬到你身上去了，要么呢爬到你的这个宠物身上去了。那么蜱虫吸血的这个宿主啊非常广泛，除了哺乳动物、鸟类、爬行类，甚至连水中的一些两栖类都可能会被它吸血。那么这个蜱虫啊在我们国家分布非常广泛，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红点哈，实际上据统计啊，在1000多个县里面有这个120多种，分别属于那9个属。也就是说不管是大漠高原还是非常偏远的小岛，都有它们的身影。那么与此同时啊，这蜱虫的一些传染病也越来越多了。除了咱们这个一些气候变化呀、畜牧业的发展之外，实际上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呀，我们的环境变好了，野生动物变多了，然后呢蜱虫的密度也增加了。而且啊，咱们人和蜱虫的这个接触的机会也多了，像小朋友们喜欢去草地玩耍，是不是全家喜欢去郊游，然后另外有些人家呢干脆就在郊外买个房子，这都增加了人和蜱虫的这个接触的机会。那么我讲一个极端的例子，为什么环境好了蜱虫会多呢？这是哪里？这是浩瀚的塔里木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然后呢它中间有一条穿越流沙的这个沙漠公路，中间有一个重要的补给站叫塔中镇。我们知道这个沙漠公路没有植物护保护的话，很快就会被沙子埋没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地理与地理研究所有位叫常青的老师，他在塔中镇建了一个植物园，就是给这个沙漠公路提供树种的。那经过他几十年的努力呢， 形成了一个300亩规模的一个很大的植物园。而且植物园有了之后呢，动物也多了，像沙蜥啊、鸟啊、那个塔里木兔啊，甚至猛禽也有了。那么常青老师跟我说，说以前这是没有蜱虫的，但是随着植物园越来越好，蜱虫就越来越多了。那每次他们下地啊，去那个植物园，身上都会沾个10个8个的蜱虫。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小点，这就是蜱虫。那么后来常青老师给了我们100多个蜱虫，我们鉴定了一下，就叫图兰扇头蜱，这名字好像还蛮好听的啊。实际上呢，蜱虫的很大的一个危害在于传染病啊。蜱虫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传播人类疾病的这个媒介节肢动物，它的重要性仅次于蚊子。它传播的疾病很多，包括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这个很长哈，我们简称它发热伴，还有什么新疆出血热呀、莱姆病、斑点热，还有这个蜱传脑炎。其中像在美国的话，这个莱姆病是很普遍的，像很多名人呀，像这些唱歌的贾斯汀比伯，另外呢像美国的前总统小布什都被蜱虫叮咬得过莱姆病。在美国现在有50万人因为得了是慢性莱姆病，得关节炎，很痛苦的，每年长期的要吃那个抗生素。这个蜱传病毒啊，因为我是做病毒呢，我就是说病毒啊，它的传播啊实际上是很复杂的。它是在自然界里面，这种病毒是在蜱虫和野生动物之间循环的。蜱虫呢叮咬这个感染病毒的野生动物，从它的血液里面获得病毒，然后把自己感染了，然后通过下次吸血的时候把病毒传给下一个动物，这样形成一个循环，是不是啊？大家可以理解。那么人呢，实际上这是偶然宿主，就是偶然的接触啊，被蜱虫叮咬，然后得到后被感染了。实际上这些病毒啊，很难在人和人之间通过蜱虫来传播的。那这就导致了这个病毒的两个特征，第一个呢，散发的啊，不会有很多一大片的病例；第二呢，就是传播速度非常慢，因为不管是蜱虫，还有它这个整个的传播圈，它是不能飞的呀，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整个这类病毒呢，它的传染流行病学呢，更多的是一个生态学的问题。我们也研究是哪个虫子传播的，宿主是哪个动物，那个环境对它们会有什么影响啊？这些具体的问题。那么我们实验室呢，具体做的就是这个发热伴啊，简称发热伴这个病毒啊，英文呢简称这个 SFTS。实际上这个病毒呢是2009年最先在我们国家大别山区发现的，在这个河南、安徽和湖北的交界处，尤其是河南的信阳，经过10年时间，基本上扩散到了全国的绝大多数省份。现在主要流行区域呢是中国、日本、韩国、东亚这几个国家。另外呢，过去几年在这个缅甸啊、越南、巴基斯坦也有发现。它的主要传播的媒介呢是这个肠绞血蜱，症状呢包括发热、血小板减少，甚至多器官衰竭，然后死亡率可以达到60%到30%，所以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它每年病例啊有数千，但实际上因为不是法定传染病，所以呢统计数字并不一定完整，所以实际病例远高于这个。以前呢主要是农村为主，放羊的呀，还有种茶的农民。但是过去几年，实际上这个病毒啊有向东部这种发达地区扩散的这个趋势。像现在最严重的呢是山东的烟台，尤其是蓬莱，另外像辽宁的大连、江苏的南京、浙江的台州、温州这些发达地区，实际上病例也越来越多了。那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蜱虫啊，这个肠绞血蜱啊，它在我国分布非常广泛，在中部、东部非常多，然后呢在日本、韩国也广有分布，实际上在那个美国的话是2018年在美国的新泽西州首次发现，但迅速几年之内就传遍了整个东部还有中部的很多这个州。另外呢在澳大利亚和这个新西兰呢，实际上它们分布也是很广的。那么这个蜱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除了有性生殖之外，还有一个这个孤雌生殖的种群。那么有性生殖，我们可以理解是有爸爸有妈妈，是不是？那么孤雌种群的话，这只有妈妈，它自己到时候就会产卵啊，然后产生一个新的种群。那最先呢，它是在这个日本的北部发现的，咱们国家实际上只在少数的省份，像甘肃、四川、上海有过报道。另外呢，在美国啊，什么新西兰这些国家这些地方发现的，全都是这个孤雌的。那么我实验室一开始研究这个病毒的时候，我第一个很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病毒扩散的这么快？因为基本上其他的蜱传的一些病原或者病毒呢，它扩散的是比较慢的。 那么首先我们比较了一下这个两个病原，一个是这个发热伴，另外一个病原呢是一个寄生虫，它也是这个长脚血痞传播的，叫这个东方泰勒虫。我们发现它的传播速度啊远快于其他的一些蜱虫传播的。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呢就到这个全国各地采样，采集这个蜱虫，然后把它拿回来呢之后呢，这个分析它的繁殖方式。我们发现在18个县呢只有孤雌的，43个县是只有有性繁殖的这个蜱虫，而12个县是兼有的。那么简单统计一下是什么，有41%的县呢它是有这个孤雌的长脚血痞的，也就是说它的分布远超过以前的报道，是非常普遍的。那么我们采集了中国的，另外是环太平洋的，像中日韩，然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这个蜱虫，把它们序列做下进化分析，我们发现这个孤雌的虫子和两性的虫子它实际上是截然分开的，它们并没有遗传交流。另外呢，虽然它们的外形非常相似，很难区分开，但是呢我们通过序列发现其实很容易区别，因为啊它们的线粒体上差一个碱基啊，这个孤雌的虫子呢少了一个 T，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标红的部分。另外呢我们也发现实际上这个两性繁殖的虫子跟那个孤雌的虫子呢，它们的遗传多样性是非常相近的，这个也超过我们的预计。另外呢我们还计算了一下这个两个种群的扩散速度，我们发现这个孤雌种群的扩散速度啊是这个两性种群的2.3倍，是比它快得多的。实际上这也可以理解哈，比如说我拿一个孤雌的虫子扔到一片树林里面，它到时候就产卵是吧，就会形成一个种群。那两性繁殖的可能我丢几对进去是不是，他们最后要发现对方，最后配对成功再繁殖，是不是概率就低得多了呀。另外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分析，我们发现啊孤雌的这些虫子呀跟这个发热伴的病例啊是高度相关的，而跟两性生殖的这些虫子啊基本上没有相关性。换句话说呢，就说这个孤雌的虫子它就像是这个发热伴这个疾病的一个征兆。一个地方比如说你发现了孤雌的虫子，要么它本来就是疫区，要么很快就会有新的病例出现。那不管怎么讲，哪怕它是孤雌的，但是它毕竟不会飞嘛，它为什么扩散那么快呢？实际上呢根据以前的研究呢，很多蜱虫呀它都可以叮咬这个候鸟，然后跟着候鸟的长距离的迁徙实现这个扩散。那为了证明是不是我们这个孤雌的长脚血痞也会通过候鸟来扩散呢，我们就去了这个疫情比较严重的一个地区，就是山东烟台的蓬莱市，它那有一个群岛叫长岛群岛，那个地方非常重要，因为是候鸟跨过渤海湾迁徙的咽喉要道啊，鸟儿往北飞很都要经过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到了一个北华城岛，然后就采集这个鸟类，我们检查它身体表面的那个蜱虫，我们发现这几种鸟叫这个斑冬、灰背冬、大山雀还有这个丽耳乌，它们身上都有很多这个蜱虫，而且这有个比例哈，很多是孤雌的长脚血痞。这些鸟呢主要是在灌木和草丛里面觅食，所以很容易沾染蜱虫，那么我们就证明了就是说长脚血痞可能可以通过候鸟的迁徙来进行扩散。那么我们实际可以看到这个地图哈，这个主要的这些疫区啊实际上都在这个东亚到澳大利西亚的鸟类迁徙通道上，所以说他们可以通过鸟的这个迁徙来扩散。那么我们在蓬莱采集了很多这个蜱虫，就是蓬莱嘛，因为它是一个热点地区哈。那么我们把它的序列跟这个全国各地采集的长脚血痞的序列进行了比较，你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红色的这些啊都是蓬莱的，你看这个图上是不是非常的分散。换句话说呢，就是说蓬莱的这些虫子它的亲戚遍及全国各地，那么再换句话说呢，就是说蓬莱的这些虫子很可能是通过候鸟迁徙从全国各地携带过来的。那么通过这些工作我们就发现，实际上的鸟啊携带这个孤雌的长脚血痞在这个病毒啊这个发热伴这个病毒的扩散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可以让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一些偏远的岛屿会有病例，会有孤雌的虫子，像这个舟山的枸杞岛还有这个渤海湾里的沱鸡岛，他们都有病例，而且发现的虫子都是孤雌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奥森公园里面有个仰山，你们知道吧，仰山上也有孤雌的虫子，只有孤雌的。 那仰山实际上以前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现堆起来的，它也相当于在混凝土森林里的一个小小的孤岛，是不是？那么下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宿主，因为自打新冠之后，每出现一个新的病毒，是不是大家都会很好奇哪里来的，是不是它的宿主是啥？那么对于皮栓病毒来讲，要成为一个宿主呢，要满足这么五个条件啊。第一呢，就是说在疫区呢密度要很高，是不是啊？然后呢，要有很高的蜱虫的滋生率，就是有虫子会去叮它们。还有呢，因为蜱虫是通过叮咬吸血获得病毒嘛，所以这个宿主啊，它的血里要有病毒，是不是啊？我们称之为病毒血症。另外呢，就是感染之后不发病或者是很轻。最关键的是什么呀？这个病毒得能在虫子和这个宿主之间得转起来，是不是啊？得循环起来。那么我们的故事开始于这个浙江省舟山市一个叫岱山县，它是一个群岛，这个地方是浙江这个发热办最严重的地区。那么我们去那调查的时候，跟当地的疾控的那个同志们来这个交流，就发现有一个岛叫秀山岛，那个岛呢，它植被啊、人口密度啊，跟周边的岛都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呢，它就没有病例啊，所以以前跟去的专家呢都没有去过这个岛。那后来我们就在那儿做了一个这个野生动物的调查，在岱山岛最严重的还有这个秀山没有病例的岛做野生动物的调查，我们发现它主要的动物呢都是啮齿类还有那个食虫类的鼩鲸那一些，但是岱山岛呢我们额外还逮了9只刺猬，秀山是没有的，而且这9只刺猬里面有1/3它的血清啊是有这个发热伴这个病毒的抗体的，呈阳性的，而其他的动物什么啮齿类啊鼩鲸都是没有的。那么我们就怀疑啊，可能刺猬就是病毒的这个宿主。那么为了进一步证实呢，我们计算了它的密度，那个刺猬啊在舟山呀，在岱山岛那些地方它的密度是很高的，可以到80个每平方公里以上。另外呢，它体表的蜱虫很多的呀，平均每个有145个蜱虫。而其他的动物呢，像什么老鼠啊，像什么蛆精啊，有的有一个，有的压根就没有。后来我们在全国其他的疫区也做了调查，基本密度都是大于100个每平方公里的。那么我们就满足了前两个条件，是不是啊？后面呢我先插一下这个关于刺猬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刺猬呢它属于这个胃形目胃科啊，它是夜行性的，是吧？可能有的小朋友未必能够看得见它们，觉察到它们可能睡觉比较早，是吧？而且它们非常可爱，像西欧刺猬还有这个非洲的迷你刺猬很多被大家当作宠物来养，咱们养这个非洲迷你刺猬的比较多。另外咱们国家的那个东北刺猬跟西欧刺猬比较相近啊，东北刺猬呢是咱们中东部最常见的，主要是分布在东亚地区，包括韩国啊，还有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非常的可爱。那么我们还发现这个东北刺猬啊，它的这个分布啊跟那个右面病例的分布，就你们看那个深色的区域是不是基本上吻合呀？那么我们就下一个实验，看刺猬能不能产生病毒血症啊，就是血里面有没有病毒。我们就通过腹腔注射或者是通过皮下注射给这个刺猬接上毒，然后我们发现它的体重呢并没有什么下降，但是呢它的那个血内产生了很多的这个病毒啊。那么进一步我们看它能不能循环，是吧？我们就首先把那个病毒啊接到刺猬上面去，拿没有感染病毒的那个蜱虫呢去叮咬，叮咬完之后呢，我们发现最后所有的蜱虫都接上病毒了。然后我们拿这个蜱虫呢再去叮其他的刺猬，我们发现所有的刺猬都感染了。那么这是不是就说明它能够循环起来了？那这也就证明说，显然刺猬是可以作为宿主的，但它是不是主要的呢？那得用排除法了。我们知道咱们国家中东部大型野生动物非常少，是吧？常见的是什么呀？啮齿类、老鼠、蛆精啊，是吧？另外还有些什么兔子啊、野猪，但是呢，研究发现它们实际上对病毒都不是很易感的。那么剩下的常见动物实际上也就是刺猬了，而且刺猬啊，因为它有刺嘛，而且行动缓慢，很难把它那个蜱虫清理掉，所以很容易滋生很多这个蜱虫。所以通过这些工作，我们发现实际上刺猬啊是这个病毒的主要的这个宿主。那么我们这些研究呢，实际上又带来下一个问题：城市环境会不会成为疫区？实际上咱们城里面野生动物挺多的，晚上也很热闹。这是在我们家小区里面用红外相机拍的，在那个中关村离这很近。你们可以看到左面是不是一个黄鼠狼，右面树叶底下是一个刺猬， 中间的脸儿碗是干啥的？实际上是喂猫的。实际上晚上你就会看到猫来了，黄鼠狼来了，一会儿刺猬又来了。实际上晚上很热闹。这个我们在北京也调查了这个病例和这个野生动物啊。像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在顺义啊，顺义别墅很多嘛，有一片很漂亮的别墅，中间的花园里面，还有这个奥森公园的仰山上发现了孤雌的长角蕨蜱，而且顺义的那个蜱虫是携带病毒的，奥森公园没有。然后呢，2021年的10月份，门头沟就有了第一个病例，因为当时是疫情嘛，大家都并不知道。然后今年呢，我们去那儿采集了5只刺猬，全部都是血清阳性的。然后呢，今年5月份，平谷啊也有了2个病例，也是发烧伴，得的是脑炎，很严重的脑炎，但是还好，都治愈了。那么我们把这个蜱虫啊，还有病毒的序列进行了计划分析，我们发现呢，这个在顺义发现的这个病毒的序列啊，实际上是跟河南信阳的病毒的序列是最接近的，而顺义啊和这个朝阳的蜱虫，它的序列最接近的，实际上也是河南信阳光山县的。而我们知道，这个咱们北京啊，也是鸟类迁徙的这个路线上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是吧？正好咱们这鸟也很多的，所以呢，很可能就是说这个鸟啊，携带这个蜱虫和病毒，从河南那边信阳老疫区嘛，然后这个带到了这北京。实际上呢，这个咱们城里的这个蜱虫啊，刺猬的密度啊，比大家想象的要高得多。你看这个清华大学的。中间这个呢是北大的，实际上我在校园里5到10分钟就能把第一个刺猬找出来。这边是这个奥森公园的那个塔，大家都认得吧？实际上，北京市四环以外所有的山水，但凡有点草、有点树的地方，全都有蜱虫，非常多。而且这个平均滋生上百个蜱虫，而且也包括这个长角蕨蜱。那么怎么预防蜱虫叮咬呢？我相信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啊。这个首先，蜱虫它在草地树林里面，在水泥地上是没有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走在路上不进去的话，实际上是不会被这个叮咬的。那么假如要进这个草地树林呢，穿浅色裤子，拿袜子把裤腿给包起来，然后呢及时的检查身上是不是有没有蜱虫，回到家里先把那衣服脱了丢到洗衣机里面，蜱虫怕水，然后呢身上仔细检查有没有蜱虫啊。另外呢，在野外的时候要喷那个驱蜱剂啊，像那驱蚊水嘛，含有避蚊胺的驱蚊水都是有一定效果的。另外还有，咱们政府应该就是把有蜱虫地方加上放那警示牌，让大家都认识到啊，并且防范。我们实验室呢，实际上因为常年在野外，需要那个采集这些蚊子、蜱虫，所以我们主要防范就是靠的那个驱蜱剂。我们用了很多驱蜱剂，这个效果总体来讲还是差强人意。后来我们实验室呢，就自己做了一个驱蜱剂，效果呢还是远比这个单纯用避蚊胺的效果要好。然后呢，我们在野外呢也进行了测试，像前面这个塔中植物园这常青老师，我们给他寄了一些驱蜱剂，他说他以前啊对这个蜱虫很担心，他用了之后基本上就没有蜱虫了。当然用蚊子来检测，更明显、更直观，也更可以定量。我们去的哪里呢？新疆建设兵团有一个185团，还有旁边有个北湾边防连，这是中国蚊子密度最多的地方，号称中世界四大蚊都之一。在那儿的蚊子的密度可以达到1000个蚊子每立方米，我们拿网子一扫就至少有1000个。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我那个手，我周围拢着一层蚊子，是不是？但我手上没事，因为我手上喷了驱蜱剂的，它的有效时间可以有5个小时，驱蜱效果可以达到97%。这是我们的结果哈，在那个新疆建设兵团，实际上是185、182团，它有个叫南河的地方哈，旁边就是北湾边防连。我们在那实际测试，可以5个小时都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实际上在全国其他地方基本上毫无压力。啊，这张图是吧？看上去很唯美，是不是啊？就左边是我，看上去仙气飘飘，实际上是拢了一层蚊子。我没有喷驱蜱剂，我旁边的是我的助手叫温丹，他呢身上基本上是不是没有？因为他喷了。然后近距离看一下我这个手，这是少的时候，多的时候根本就看不见手套。那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你被蜱虫叮了怎么办啊？蜱虫一般在哪里啊？膝盖的后面，就平常挠不到的地方，膝盖的后面、腰部、腹股沟啊、腋窝啊，还有什么发际线、耳朵后面这些地方。如果你发现以前皮肤白白净净，忽然多了一个痣或者是一个痦子，那就得小心一点了。怎么拔呢？很简单，尖镊子 最尖的镊子，紧贴着皮肤往下按，夹着它的头，就是切得越紧越好啊，垂直往上一拔就出来了。关键别把头给拔掉了，拿起来看看，如果头还在没事，消下毒就完了。如果头留在体内呢，就赶紧去医院去处理一下。但根据我拔了成千上万个蜱虫的经验，从来没有把头拔掉过，只要是贴着皮肤肯定没事啊。虽然讲了很多，大家不用太惊慌，虽然蜱虫呢最终会像蚊子一样占据绝大多数的草地树林，但是呢只要你们了解蜱虫，大家呢注意防护，实际上蜱虫叮咬是可以避免的，毕竟呢蜱虫不是真的会飞，是不是？好，谢谢大家。